欢迎收听《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作者王三元牧师，演播依然。第七章，结婚。我想，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就应该把自己的人生划分为二，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看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正如保罗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自从蒙恩得救，主以外的一切，我都已看作如同与自己无关。肉身的事情全然不再放在心上，认为根本不值得考虑，所以再也没想自己以后还会结婚成家，只想专一为主而活，度过短短的一生。尤其是有了逼迫之后，更不想有任何缠累，因为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坐监或殉道。母亲若过世，我就孤身一人，再也无挂无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一般人过的那种正常生活。我母亲和我姐姐当然都挂念我找对象之事，常听他们谈论这事，但我却十分不以为然。那时我根本不懂他们的心情，觉得自己有没有对象和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每次母亲提及这事，我都断然拒绝，对于母亲期盼的态度和失望的神情不屑一顾。后来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懂得那时一个做母亲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事情都很内疚，后悔那时年轻不懂得体谅母亲的心。孝敬父母真的是一件最不能等的事。1974年，我还在长青的时候，乔南一位弟兄受我母亲委托，将道真姊妹介绍给我。因为我不在家，我姐姐陪我母亲在家，她对道真说，你上这里来大概不行，你看家里穷成什么样子，什么东西也没有，还有你看这房子这么破烂，多么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倒塌了。三元也没有准备过日子，而且他早就说，一旦屋子倒塌了，自己若被砸死在里面就算了，如果死不了，就在这礼拜堂的废墟上搭个窝棚，自己在这里守着主的家。道真听了这话，用诗篇84篇第10节的经文回答说，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姐姐就再也无话可说了。家里写信让我回家，说要为我介绍对象，我心里12分不愿意，但那时主正在操练我无条件的顺服。我知道所有环境都是神给摆上的，因此无论对人对环境，只要不是违背真理原则的事情，都学习弃绝自己的意见，无条件地顺服神的手，因为知道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且高过人的意念，于是我就赶回来了。我姐姐对我复述了她和道真之间的对话，说你无论愿意不愿意都要和她谈一谈。于是第二天，码头一位弟兄带我去了乔南村。我来到乔南村才知道，多年来不断有人向道真求亲，在当时来说，有的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他却一一谢绝。他曾经在乔南聚会时见过我一面，那时我穿得特别破，他从未见过一个这么年轻的人穿这么破烂的衣服，但他反而因此感到我很不平常，所以弟兄一向他介绍我，他竟欣然同意。我和道真谈了约2个多小时，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听我自己在说。于是我将这许多年所有的经历都讲给他了，没讲一点好事， 其实有很多事不用我说他都知道，房子什么样子，家里什么情况，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是一般弟兄姐妹所不知道的，除了这许多年怎样受逼迫挨整，还有村里的人如何欺负我们。比如每天劳动休息的时候，大家坐满一屋，连床上也躺着好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侮辱我们的话。下地劳动忘记带工具就向我们借，用完后非但不还，反而摁在稻田的水底，自己去找也难以找到。如果因为找工具耽误了时间，下地劳动去晚了，这又是犯错误。再说没有工具也没法去参加劳动。曾经有几次养过几只鸡，但是养大之后大白天就在自己屋里被人抓走了。后来好不容易盖了一个8平米的低矮小草房，总算有个不漏雨的地方了。可是村里人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把房顶上的草抽下来坐在屁股底下，做完临走前用脚一踢，草就随风刮跑了。久而久之，房顶下半部分的草几乎全被揪光了。还有一些年轻人，包括女孩，明明满坡的水田水沟里都是水，随处都可以洗脚，却故意到我们吃水的水井里去洗脚，甚至往里面小便。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村里人无不批评他们坏。可是有许多人一面批评别人，一面自己也做坏事。我想这些事都是不由他们自己而做出的。除了每天白天受侮辱，还有夜间查户口，看有没有信徒住宿，在一起搞反革命宗教串联活动，真是昼夜不得安生。无论任何情况下，家里照样来弟兄姐妹，母亲照样外出传道，这些都随时可能给自己带来大祸，将来可能坐监或殉道等。我把一切的可能都详细地对他说了，我还告诉他母亲的问题。母亲因为所受的刺激较多，有时他脑子里会无中生有地想出我很多莫须有的错，让我难以接受。而且过一段时间他会累积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向我发脾气，我莫名其妙，他却十分生气。有时夜间他醒来大声把我从梦里叫醒，生气地盘问一些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别人不知道他脑子有问题还信以为真。我说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天天如此。你应该再三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他却说，既然这些都是为了主而忍受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事实确实如此，这些年的逼迫除了为着主的缘故，并无其他任何原因。文革之中，有些人受到逼迫，除了为着信主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家庭成分不好，或有历史原因，或自己得罪过人，或自己做过什么错事等。可这些我完全没有，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而且自己年轻，更没有其他问题。而我所遭遇的这一切，说白了，并不仅仅因为信主，最主要的是因为守在教会不走，还在全村人眼皮底下来来往往搞宗教活动。如果我搬到村里去住，那就肯定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我听他这样说，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因为他父亲，也就是我将来的岳父，那时还不信主。我说，你应该把我对你说的这些原原本本对父母说清楚。我想，如果这件婚事是出于神，就是想散也散不了；如果不是神的事，谁想成也成不了。对父母实话实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就说明这不是神的事，你就顺从吧。日后，他果然对父亲讲了。 不料他父亲说，无论你找什么样的对象，只要你自己愿意，只要你自己同意，我都不反对。这真是人所意想不到的事。男方是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非信徒的女方家长怎么会同意呢？后来有位老年信徒对岳父说，你是否知道你女儿找的人家是怎样的？就在慢坡里，没有大门，也没有院墙，你绝对没有见过那么破的房子，连场院屋子也不如，家里什么也没有。他却回答说，我不相信穷有根，也不相信富有苗，人不能光看眼前，孩子无论找什么样子的，只要他自己舒心愿意就好。孩子找对象，如果大人替他当家，就是条件再好，只要他自己心里不如意，也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订婚之后，我从来没有钱给道真买衣服，因为只要我们手里有几块钱，往往就用在其他有困难的弟兄姐妹身上了。道真也是这样，有时他手里有点钱，往往就用在我身上，给我做衣服。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不能来。由于她是我的未婚妻，所以只有她能常来看望我们。她的娘家桥南村离长庄约有25里路，因为没有自行车，那时更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通汽车，因此她每次来来回回总是步行。她每次来，我也不同她讲什么话，他只是看一看就回去了，每隔3-4天就要来一次。那时我根本想不通，这么远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勤，只是常常见他祷告痛哭流泪。我也不知道他祷告些什么，为什么这样痛哭。几年之后有一次聚会时，他和弟兄姐妹交通，我才听他说出他那时3天2头到我家，而且经常痛哭祷告的原因。那时候工作组整我的材料，据说一定要逮捕我，于是他祷告说，主啊，你知道长庄是你的家，你的家里缺少人，一旦三元被逮捕进监了，母亲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有病，现在自己连水也打不动了，怎么生活下去？哪怕我们今天登记了，结了婚，明天再让三元被抓进去，那么从此我就能够到那个家里去了，和母亲一块看门，继续接待和服侍弟兄姐妹。我听了这话非常感动，从此在任何时候我都有了一颗不能不尊重他的心，因为我想他愿意找我，无论条件多差，环境多恶劣，还有我这个人在。如果我这个人不在了，他还愿意来这个家，若不是全然为着爱主，还能为着什么呢？1987年春天5月12日，我们结了婚。结婚的前几天，他还爬上屋顶修房子，泥墙皮。村里的人都稀奇得不得了，说没过门的媳妇不但不嫌穷，还会干泥瓦匠的活，自己上房修房子。自从蒙恩得救，虽然那时候不明白圣经，也没有人给自己讲，但看自己的一切都是死的，归到那个感到一个归主为圣的人，任何关系自己的事情都要分别为圣，不沾任何世俗的东西。我们结婚也是这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非常的简单，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但还是有几个弟兄姐妹知道了。道真也是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才对父母说明天要结婚，因他觉得他在婚姻上做出这样的选择已经够难为自己的父母了，所以不想让父母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道真也是很简朴的，又常常奉献或施舍，因此结婚的时候连裤子都是济南的一位姊妹送他的旧裤子，为了让裤子显得新一些， 他把裤子重新加工了一下，拆开，让穿旧的裤表朝里，里面的那一面朝外，然后重新缝制起来，第二天穿上它结婚。不料袁家村有位姊妹，她虽然不知道道真结婚，却受感动，从自己箱子中找出一块布料，连夜为道真做了一件新裤子，在天刚亮的时候就送到西王村的世兰姐家。世兰姐不知从谁听说道真那天结婚，见这位姊妹天这么早竟然送来的是连夜赶做的新裤子，于是说道真今天结婚一定需要，必须趁道真还没有动身之前送到。于是急忙动身送到了乔南道真那里。那时道真已经穿上了那条翻新的旧裤子，但还未走，见世兰姐送了新裤子来，于是换上了新裤子去长庄完婚。村里人听说我们要结婚都很高兴，主动过来帮忙，可是来了看看也没有什么可帮的。他们问是不是要生产队里派车去接新娘，我说不要，她自己走来。他们都诧异得不得了，他们问需要什么，我说什么也不需要。我母亲和我姐姐说要从村里借一张桌子来，我说为什么要借桌子，平时吃饭就在小矮桌上。大家说今天结婚在桌子上吃好看，我说在小矮桌子上最好看了。我母亲和我姐姐说我们不喝白酒，可以买一瓶葡萄酒，我说淡酒浓酒都不要。大家做了几个菜，我说平时吃什么现在就吃什么，也不用做什么菜，更不用什么甜酒，也不要借桌子。不料过了一会儿，村里是英姐和别人一起抬来一张桌子，还带来一瓶葡萄甜酒。我母亲和我姐姐非常高兴，母亲说我说要弄点甜酒你不同意，你看煮给咱们预备了吧。这样我也就不再说什么，虽然心里很不乐意。不料大家把酒倒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味道不对，原来葡萄酒和醋瓶子放在了一起，他们临来的时候不留心拿错了瓶子，倒出来才发现不是酒而是食醋。大家都笑了，我也放心了，虽然有了桌子，但屋子太小，我也不愿意用，大家还是在小矮桌子上吃了饭。我们结婚除了唱诗祷告什么仪式也没有，门上也没有贴什么对联，一切和平时一样。我们为结婚所花的钱总共只有2块钱，我原本说1分钱也不必花，我姐姐说原来的镜子摔坏了，怎么也得买2个镜子吧，我说那就买一个吧，用的时候大家又不是一起照。姐姐说结婚怎么也要买2个，于是7角钱买了2个镜子，3角5分一个，另外剩下1元3角钱买了糖请大家吃。在商店买镜子和糖的时候，康熙俊叔也在场，他为人非常耿直，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他在村里常常替我们抱不平。在那样的形势下，对于挨整的人，人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说同情话，他却憋不住似的总想说。大家见我结婚只买这点东西十分不解，他却感慨万分，激动的当众对大家讲信耶稣如何如何好，列举了许多，又说就当着工作组的面我也得这么说，做人就得实话实说。最后他说信耶稣哪里都好，就只有一件不好，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哪一件不好吗？就是信的人太少了，都信才好。旁边人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是啊是啊，其实那时听见这样的话点头也是有危险的。那时西俊叔全家还未信主，后来他们全家信主，忠心爱主服侍神，孙宝英姊妹就是他的儿媳，康炳生弟兄是他的孙子，余纯华长老是他的孙媳。 敏生和余纯华夫妻二人很为神使用。后来我在济南教会工作，就由他们主持长庄教会的工作。我们结婚后，趁此机会一起去林口看望了主家的老人们。在林口晚上查经聚会，秉昌大叔叫我做结婚的见证。我很茫然，说做什么见证，什么事儿也没弄。因为我总以为如果操办了些什么事，可以把怎么弄的说一遍，什么也没弄，根本没有过程可以描述，所以想不出说什么。大叔说，就是要你对大家说说你白天说的那些，就是你什么也没有弄的那些见证。于是我把白天对大叔讲的世俗上那一套什么也不要的整个结婚过程复述了一下。大叔说，你看这样的见证多有力量呀，这是为弟兄姐妹走出了一条脱俗的道路，以后青年结婚也应该这样做，脱开世俗那些做法。那时我一点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结婚这样做不过是照着自己里面的感受，从来没有想过会被神的仆人看为有着特别的属灵意义，更没有想过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一路上 祝福的方向。我们爱的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的神仙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的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的神仙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